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左威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左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袁你好，我是左威。
那左威呢是一个比较传奇的女子啊，她在华盛顿大学读了5年内啊，读了一个博士，3个硕士啊。那么最近呢在国内出了一本书，她的微信平台呢也是做的风生水起，所以呢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我们呢也借此机会向左威表示祝贺，因为左威呢在我们电台也做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元老之一了，所以为你感到高兴。
谢谢台长。那其实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提供了我一个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所以我觉得一路上走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和小袁和电台一起成长。
那左威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本书好吗？
这本书叫做《美国留学实用指南》，是当时2015年夏天我从华盛顿大学的英语博士毕业以后，我当时想既然不需要再写学术论文了，但是我又有很多的热情想就着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在美国留学方面的话题继续去钻研，那我想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可以把文章继续深入下去呢？可能英语的论文没有人读，但是一些小的好玩的有意思的文章会有人喜欢，加上我之前在复旦大学时读的新闻专业，所以对于采访写作很有兴趣，于是就开始写一些比如说怎么样去得到大学里的奖学金，和教授如何互动，怎么样去参与 office hour， 还有在课堂上发言等等的文章。结果没想到大家的反应还不错，结果在我的平台微博是美国留学分享运行了半年之后，新东方的出版社联系到我说，哎，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平台上的文章整理然后更新，我们来出一本书吧。所以这是年初的事情，然后到了年末，去年末这本书就已经出来了。
这本书看起来像，看名字好像是工具书啊。
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用意也是用一种有工具实用性，这是一方面，然后呢也有趣味生动性把它结合起来，既可以帮助到大家，但又不是那种很死气沉沉，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所以想走一个这样的实用工具性和阅读可读性结合起来的路线。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本书吗？
对，所以跟小袁比起来我觉得真是太弱了。小袁你出了几本书了？
我就不提了吧，
我记得至少是2本以上。对，所以我觉得向您学习。
那个你是前程无量，我就差不多了已经。
我们互相学习，向前辈学习。
好吧，我也不比你长一辈了。那这个国内现在应该挺火的吧，我看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好像都在传说这本书。
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毕竟是跟新东方合作，那观众朋友们可能知道新东方在留学出国英语培训等等方面都是国内我觉得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和新东方的合作保证了它的市场还有权威性，再加上对于这本书的撰写我真的是花了1年多的心思，然后从文章里面的题材到选取的内容，然后到每一篇文章反复的修改很多遍，所以保证了它的可读性和质量。所以我觉得从我这边作为作者和从运营方面的出版社新东方那边，我们都在一起保证质量，所以销售应该还可以，他们没有把具体的数据给我，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读者他的新书拿到以后跟书拍了照片，然后给我陆陆续续再发一些读后感，所以我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是在国内的天南地北有人在看，然后有人在说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在慢慢的学习。
那你出了这本书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出书是一个我一直有想但是却没有做过的事情。可能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伊文斯，然后令维在我们电台也曾经做过嘉宾，他们都出过了不少的书，所以我一直很羡慕那样的生活。我觉得哎，把好的东西分享给读者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但是这个小的种子它在我心中萌发很久以后一直都没有真的实现过，直到去年的圣诞节，其实也就是两周前的事情了，然后这本书真的出来，我觉得它告诉了有一种梦想的力量和行动的力量。当我有这个想法以后，也许我要一篇一篇的文章去写，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以后，某一天某个出版社会联系我。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敢想的事情，如果一点点的去做，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的积累，可能会达到一个最终想要的目标。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意义，而对很多中国的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一本用一个学姐的角度，一个过来人的眼光，用一个记者，再加上我本身是从事教育行业，在大学里当老师，这样一些多元的角度把它融合起来，我觉得我相信会对于留学生的生活学习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也希望能够带来一定的教育和社会上的正面意义。
所以说有梦想千万不要放弃，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是吗？
而且说梦想真的不只是梦和想，还需要有一个字是做。这个做是没有人看到的。可能我知道小袁和我都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凌晨几点钟再写一篇文章，再改图片改格式，然后第二天发出去以后，有时候也没有很大的反应，或者是没有理想中自己达到的效果。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去气馁放弃，还是继续改进不足去调整心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看起来就是有点单调然后有些孤独的旅程是必须一个人走过的。
讲得很好，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是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个就是热点的？就是我相信你是在美国留学，然后留下来，所以呢现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多人是关心这个话题，怎么留学，是吗？
没错，
所以你就抓住了这个热点。
但是小袁，其实咱们俩已经认识快几年，您说快四年多了吧。如果你知道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的话，这个回答的问题就非常水到渠成。因为我本身在英语系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是中国的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学习状况问题调研。然后做完了这样一个学术性的调研以后，我发现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发现中国的同学到了这边以后，学术上遇到的困难也好，人际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劣势，我觉得都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把它继续钻研下去，而且有普适性的。所以当我把学术论文270多页的英语论文写完这个 dissertation 以后，我觉得不应该停在这里，因为没有人会去看200多页的英语论文。但是这中间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同学在课堂上会不会敢于发言，在和美国的小组同学做团队合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 leadership 领导能力，跟老师教授互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老师互动，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同时又不会太以自我为中心，这些有很多可以钻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一条一条的，一篇一篇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就成了一本书。包括说美国留学实用指南，这个里面有学习篇，然后交流篇，生活篇，学术篇，舆论篇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哎，其实是一个蛮水到渠成很自然的累积过程。
我以前你出书之前我知道您是一直在做自己的一个微信平台，然后呢还定期有视频直播，在做一些有质量的一些访谈。那么那您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现在呢又有了这么一本书，那么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比较更加大一点的一个理想是什么，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走的一条路是把自己非常擅长和非常喜欢的两个行业结合起来，一边是教育，一边是新闻。 所以我想把这个结合继续推行下去，包括说在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工作，能够看到更多的学生的案例和老师教学的方法，然后同时通过办平台、出书、做直播讲座的形式，可以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我在走的这条路我还是蛮满意的，但是可能从高度到深度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好，讲得很好。那么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听了前面这段话，应该对紫薇现在正在做什么，然后呢取得什么成就，有了冰山一角的了解啊。那我们还是想要往里面深入一点的了解啊，就是可能会从你小时候开始问起。
没问题，没问题。我跟小袁也曾经有很多的合作，所以我觉得没问题，我尽我最大的能力，最坦诚的回答大家。
那你是哪一年出国的？
我是2010年的9月份出国的。
那一开始就到了美国吗？
一开始就到了美国的西雅图。但是其实这个出国这个问题，你如果问我第一次出国的话，那我是在复旦大学大三的时候有去加拿大半年，大四的时候有去斯坦福2个星期，大四最后毕业的时候去新西兰1个月，然后有去台湾交流。所以这些点点滴滴的短期长期的交流，为我后来2010年年底然后到这边来做长期的以硕士学位为目的的交流和学习，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所以你一开始到华盛顿大学是来读硕士是吗？
对，教育学的硕士。
花了多少时间呢？
读完那个硕士学位吗？
对，
2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对。
那读完之后，您的同学都去哪里了？
美国同学还是国际学生？
都有。
我的美国同学很多的都是在美国西雅图当地的正在工作的在职的同学，所以说他们还是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可能会承担更大的工作岗位和职责。然后我们当时的国际同学的话，一部分是留在美国，包括用实习的形式和找工作的形式，也有一部分去继续转成博士生，还有一部分回到了中国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做什么行业呢？都是中学还是？
都有。对，也有比如说培训行业，那这样就不是中学。然后也有一些中学小学，甚至我知道有同学去那个幼儿园教小学的学生都有。
那您读完硕士学位之后是什么原因想继续读博士，而且呢是换了一个专业读博士？
其实这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像小严刚刚介绍的时候，是5年的时间我读完了1个博士和3个硕士。那如果要简单的算一下，2年1个硕士，那5年根本就读不完呀，对吗？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其中就在于一个同时进行。当时我到了华盛顿大学以后，发现我们教育系对于国际学生的奖学金非常的稀少，基本上是国际学生，而且你读硕士在教育系是没有奖学金的。而华盛顿大学作为一个公立学校的国际学生学费是本州学费的3倍以上，所以说经济压力当时给我很大，我就四处的去询问怎么样可以作为国际学生拿到奖学金呢。后来我当时有一个学姐，她是教育系的研究生，但是同时她又在英语系读另外一个研究生，并且在英语系获得了奖学金。她跟我说了她的这个方法以后，我去尝试一下，我说哎，那我也可以是不是试一下在英语系通过读 TESOL，就是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对外英语教学这样一个方式去申请一个奖学金呢。所以其实我在2011年我就开始申请了英语系 TESOL 专业的研究生，并且同时去跟我第一个教育系的研究生并读。所以当时我教育系研究生并读读完毕业的时候，那个 TESOL 专业也已经毕业了，而且我们的系导师非常的看重我，他觉得我觉得你的学术能力、研究能力和学习态度很认真，所以如果你愿意继续读博士的话，我愿意推荐你，然后我们会提供奖学金给你。所以这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英语系其实挺好的，教学教英语很适合我。
所以您2012年的时候硕士毕业的时候，实际上是毕业拿了2个学位了，是吧？
对，然后当时被系里面直接保送成为了英语系的博士生。
那你的人家同一时间只能读一个硕士，你为什么能读2个硕士？
因为我觉得英语系 恒用功还可以了，你也知道对吧，我该学习的时候一定很学习，但我觉得该玩的时候一定不马虎，就一定会玩。嗯，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教育和英语我这两个专业有一部分的重叠，就比如说你想教育系学的是很大的一个大层面的角度，英语系的教学讲的是比较细的细枝末节，在一个教室里怎么样教书，那大的场面和小的场面可以融合起来，他们其实是相连贯通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好的把两个看似分开的专业但是找到他们的牵连点，所以一加一这个时候工作量并不是等于二，而是小于二的。
嗯，所以实际上的工作量不是付出了两倍的努力，可能是付了1.5倍的努力，
有可能。而且说这种取巧的方法对于老师他们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觉得你可以把外面专业的内容又相关又很通过好的切入角度去带入到本专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种尝试我觉得对于导师来好，对我自己来好，都是很行得通的。就叫跨专业嘛， interdiscipline 其实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然后非常的流行。
嗯，那你读那个博士的时候，差不多3年就毕业了吗？
没错。
嗯，那是有没有什么诀窍呢？
我觉得诀窍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按部就班。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英语系博士有一个5年培养计划，2年拿硕士，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已经做到了。
嗯，
第3年把所有的博士课程选完，我也选了。第4年来准备 general exam， 就是资格考试，然后开始通过以后做这个口头答辩，然后搜集资料，然后最后1年第5年来做论文的撰写和最后的答辩。所以基本上
是把前面硕士的时间也算进去了是吧？
对，他其实有一个英语系这样专门的培养计划，但问题在于很多的人实际上操作的时候不能够按照那个计划做。比如说第4年1年你要做考试，你要做口头的答辩，然后你还要搜集数据，很多人可能根本就1年做不完，也就导致第5年1年来写论文写不完，可能需要2年3年来写，这样的话这个数字一下就变成可能6年到7年才能毕业。所以我觉得我能够那么幸运的顺利很早毕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步一步的按着他的要求去做，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的导师然后我的论文委员会他们非常的支持，非常的透明，而且去给我很真诚和很行之有效的反馈，所以我没有走一步弯路，这个是很难得的。
嗯，所以你非常非常好的利用了时间是吧，没有浪费时间。
没错没错，没有走一条弯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有一些同学可能一个选题结果后来不行推掉了，重新来一个选题，然后一种方法不行又被打过来，这样就会浪费一些时间。
那您在这期间还读了一个经济学的硕士。
对，
这个故事能讲一讲吗？
经济系的硕士就追源到在复旦的本科了，因为我学的是新闻专业，然后我们新闻其实有点点水。
嗯，
当时很想上一个高等数学，但是上高等数学呢很难，所以后来我想，哎，那就别上了吧，好好玩吧，没上。自己后来到了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以后，就开始慢慢的觉得很后悔。我在想，如果我从华大博士毕业了以后，我可能短期不会再回到校园再去读一个学位了，也就是说在最后的3年的时间我可能要抓紧时间去学我任何想学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很想学经济，然后就跑到那个华大的 public affair 公共行政专业去上了他们一门微观经济学，在公共行政事务中间的运用，相当于也是个化学科的一门课程。上了以后就好好玩，而且那个老师教得非常的好，他能够用非常浅显的一个语言和计算方法把经济的微观原理告诉我们。那课我拿了4.0，然后给我极大的自信，我说哎，其实好像我也可以上经济，哪怕没有学过。后来那位导师就推荐我到华大的经济系去，跟他们的博士生一起去上他们的微观经济课。所以就因为那位导师的推荐，然后就到经济系，然后慢慢跟他们上课，然后就开始申请了一个经济系的硕士。
嗯，那你学了这个经济学的学位，你感觉对你有用吗？
我觉得对我非常有用。
嗯，
第一呢，是因为我做新闻的话，包括说采访的一些对象有可能会从事科技、金融、经济、会计等等行业，所以我觉得对于理解他们的思维和他们对话很有用。然后第二就是我作为一个文科生，从学新闻、教英语、教汉语、学教育都是文科思维，所以我觉得了解经济包括宏经、微经和计量方法对于我的理科思维方面的这种补充，人的整体思维方法的平衡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有用就是 这个经历是一条非常非常苦的路，因为你想高等数学都没有学过的人跟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因为华大没有经济系单独的硕士项目，所有的同学全都是华大的博士生，这个差距就像是你小学没有去上过英语课突然跑到了人家的可能高三去上英语课那种感觉，很难很难。但是在这么难的过程中间，两年半的时间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不说最好的成绩，但是我拿到我能达到的最好的成绩，然后顺利毕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告诉我因为我喜欢它我想去学， OK 那我去尝试，然后因为很难很难，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拼着去苦力去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了我一段自信心还有坚持下去一个很好的鼓励。
嗯，真的很好。哎，我有点有个疑问，就是您出新出的这本书里面的，您采访的对象大多数是您做博士课题时候采访的学生吗？接触的学生？
不是，因为我的博士课题采用的一个定性方法只是六个学生。
嗯，
对。但是后来，就像小袁刚刚有提到，我办了微信平台，微博是美国留学分享以后，中间会做一些视频采访，叫做微的会客室。在这个视频采访中间，我想去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讨论留学生活，因为我觉得留学并不是在课堂里面回答老师提问来读一读然后做做作业完成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访谈过程中间有采访 advisor 就是教学咨询师，有采访 instructor， 然后有采访教授，然后有采访华大的各个层面的这种职员，然后也采访了留学生，包括说从博士生水平到研究生，从大四的学姐到大一大二的新生，然后采访了学生俱乐部的领导，就是各个层面五花八门，力度去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留学生活。我始终认为留学的生活不只是教室寝室和图书馆的三点一线，是非常丰富多彩值得多去尝试的，所以我的这个采访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
嗯，能不能讲一两个例子你感觉特别有趣的这种就是采访，您采访的时候就是经历过的。
我跟您讲一个，这个学妹让我觉得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她的名字叫做吴温碧，然后英语就是 Wendy Wu。然后当时她给我写了一个邮件说，学姐你好，我从华大那边知道了您对于中国的学生非常的关注，然后想要帮助他们。那她自己当时给我写邮件的时候是一个大三的同学，她说通过了三年在华大的时光，我发现其实国际学生他们也可以去做 research， 因为她当时学的是化学专业，然后她说如果华大的本科生国际学生做 research 的话可以得到奖学金，可以帮助他们申请研究生，然后可以更加了解课堂内容，而且很多的 lab 里面很少中国学生，所以帮助他提高了很大的英语和美国的文化。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合作，我们来做一个活动，让更多的中国的学生知道，哎，其实他们也可以做研究这条路呢。我说那可以啊，那我可能就从来读研的这样一个经历来跟大家讲讲他们的学生状况，怎么样可以写论文，怎么样跟导师互动。所以当时我们通过了一个短暂的接洽以后，我们就在华大做了一个讲座，当时100多个华大的中国的学生来参加了我们那个讲座，取得很好的反响。后来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女孩，因为我觉得她很主动，她不光是自己通过没有人告诉她，她通过三年的摸索摸到了这条路，而且她还主动去找我想要去分享她的经验。这个女孩后来我觉得很打动我的是，她在实验室里面成为她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然后当时呢她很努力的去做研究，因为她当时想要去读博士。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而且他不想读一般学校的博士，都是想去最好最好的顶尖大学读化学的博士。所以这个女孩，我后来有一次我跟她聊一些，哎，你做实验什么时候做呀？她说周末很多时候就是早上去然后晚上出来，所以白天的时候太阳刚刚亮就出去，然后晚上出来实验室发现，哎，太阳已经没有了。就是她跟我讲这些生活的时候用一种很平淡的语调。后来她通过这样的积累以后得到了五所美国顶尖大学，包括斯坦福，包括 MIT， 然后包括哥伦比亚等等大学的顶尖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并且他最后全额去了 MIT。 所以这真的是个励志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就把他邀请到了我的节目为了会客室，想请他谈几点。第一，我想请他谈怎么样可以坚持不懈的几年的时间去做研究。第二，他拿到了非常有分量的推荐信，是怎么样可以请到有分量的人给他写推荐信。第三，他最后的申请成果照我们的结果来说是棒极了。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准备的过程中有哪些要点，所以那期节目做出来后反响非常的大。而且有个要点，就是他的妈妈当时来参加文碧武同学的毕业典礼，他就在我们的现场做观众，我和文碧两个人在做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说，其实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我说观众朋友们可能听到了文碧很多很多的故事以后会想了解什么样的家长培养出了温碧这样的一个女儿呢？那我们现在有请温碧的妈妈来加入我们。我当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把她的妈妈从观众席，然后示意坐在我们俩的中间，然后来接受采访。小时候的温碧是怎么样的？她留学的生活中间，您作为一个母亲是怎么样去管她的？多么支持她吗？给她很多的领导吗？所以那样的一个神来之笔，我觉得真的是让吴文碧这个形象更加的多元了。因为我用她眼中的自己，还有她爸爸妈妈她妈妈眼中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做得特别有意思。她妈妈后来跟我讲，哦，你叫我名字的时候我都吓傻了，我坐在那里认真听，突然你要我来做访谈。对，所以觉得那期节目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讲得很好。那我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吗？你父母是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然后这个又是博士，然后现在又年轻有为这么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女孩。
好大的一个帽子啊，都谢谢小袁的认可。其实我觉得我爸妈最大的秘诀就是归纳两个字，就是信任。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去海外留学过，他们的英语水平也就是停留在 good morning, goodbye,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从一数到二十就很简单的英语水平，
是他们到了美国之后才学会的？
没有，我妈妈以前小学就上过很简单的那种 apple banana one two three， 所以很简单，他们学历并不高，也不是这种书香世家。嗯，对，所以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是实现了我们家的一个逆袭吧，因为读到了学位，而且是在国外读到的第一个学位。那我觉得他们对我最大的一个管教的方式和支持的方式，他们的无条件的信任。比如说跟你讲，我当时考那个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因为小袁你也读过博士毕业的，而且你知道考资格考试很辛苦对吧？
嗯，
我当时考的时候我一边还要读经济系的硕士，很难，所以很难熬，很辛苦。我有时候也会有灰心的时候，气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打电话，然后她听完了我所有跟我讲我这段时间怎么忙以后，她跟我说，我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把所有的困难都做完，那一定是你左为。其实我妈妈讲那句话的时候，她毫无任何的这种理论支撑和根据，她也不知道到底读博士有多难，资格考试有多难，但是她无条件的信任，然后总是给我打气说，你再坚持一下，然后你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买点好吃的酸奶，买点水果，然后周末好好休息。她就跟我在生活上说，你要去多照顾自己，但是学业上我全部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她说再坚持这么一会儿，你马上就考试要到了，再坚持两个星期，考试一定过了就休息。就妈妈跟我讲那样的话，然后让我觉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我觉得既然有一个人那么信任你，而且无条件的信任你，我能够让这样的妈妈和爸爸失望吗？我不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光是一个人在战斗，也是为了他们而奋斗。
所以你父母是为你骄傲吗？
非常骄傲，我觉得我爸妈非常骄傲，而且其实我从小读书就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一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操心。
嗯，真是你父母的好孩子啊。
因为没有什么别的特长，只会读书了。对，小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怎么做，就一直是读书啊什么的。对，可能到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比如说包括做电台啊，然后做主持啊，会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也在，我也经常看到，就是现在比较通用的，大家喜欢用的那个社交网络软件微信上面，看到不少人晒，参加你的专访的一些照片，他们也非常的快乐啊。那么，就是我也知道有些话题还有些嘉宾都是不错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什么女博士啊，什么博士第三性。
对，女博士不是第三性别，我们当时的竹子，我们电台的主持人，还有李青。
对，那你能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吗？
就是怎么样去邀请嘉宾吗？还是
就是不管是嘉宾还是特别是这个过程当中有趣的一些就是经历。
就比如说刚刚小袁你提到的那个女博士不是第三性别这一期，因为我当时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觉得要为女博士证明，就是我们是女博士，但是我们也可以生活很精彩，我们可以业余爱好还有感情生活婚姻都很幸福，我们都可以做到啊。然后后来想不能够一个人坐在那边想很无聊嘛，我就往我身边的朋友圈搜一下，既是女博士，然后又需要比如说有自己的爱好啊，然后好玩，我就跟竹子聊了一下，没想到我们俩一拍即合。后来我想两个人还是有点单调嘛，我就跟当时在 Amazon 工作的李青 Vivian 联系，他也很同意，那我们三就坐在一起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又有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觉得这个都是两个女三个女人一台戏，
是吗？
对，两个女人还可能唱不起来，除了吵架可能是一台戏。对，所以我们是三个女人然后在一起，然后又用这种智慧的头脑发现可能我们读的是完全不同的，你看读药学的博士，读这种工程博士，读英语博士，然后我们也在不同的大学读，当时的婚姻状况是一个未婚，一个已婚无孩，一个已婚有孩，就是这三个完全不同背景，我们聊起来结果发现哇你也是这样啊，你读书时候也这样，就很开心，就发现第一次见面的我跟他们分别见过，但他们俩没见过，这三个人同时在一起非常的合拍，然后我们一起来讲这个男博士这种择偶标准中间要不要自动略过女博士，然后我们女博士眼中的这个男博士是怎么样，就我觉得很诙谐幽默，也展示了更真实的自己。然后观众就跟我们留言说啊，你们三个人太乐哈哈，有点像凤凰卫视的三人行，浙江三人行，就那种哎 我觉得观众的反应还觉得挺好玩的，其实就是一个把更真实更多面化的女博士展现给大家，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嘛，所以现场非常的活泼，然后我们的助理当时就助理帮我们去提问呐、帮我们去设计，都在那后面在那边啊强忍笑意，所以我觉得啊那我们这期节目是做好了。
嗯，非常有趣啊。那我刚刚也说您那个多才多艺，紫薇呢在我们西雅图的华人社区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啊，那么很大程度就是他的主持，那么不仅仅是电台的主持人，也是很多活动的主持人，所以呢你其实在这方面也很有潜力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哪个钱呢？
好吧，都有啊。那我也知道你去年参加了一个话剧的演出啊，所以呢不仅仅主持还能够演出啊，在舞台上面，那么你能介绍一下你在这方面的经历吗？
其实我觉得主持的话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我在复旦的时候，然后大一才进去就非常懵懂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复旦新生的迎新会，然后当时他们的这种学生会主席刚好是我老乡，就找我，他说你去做主持吧，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不知道，他说没问题，我帮你稿子全都写好，你只要去念就好了。所以那就是第一次非常不懂的情况下，没想到一个台子是复旦最大的礼堂香辉堂，没想到台下是坐了1000多个人，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什么都不了解的主持，就这个很大的场面。然后后来觉得很好玩的以后呢，就开始复旦的新生节演讲比赛，然后一些歌唱会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校园活动开始做主持。到了华盛顿这边以后，华大有一个华大学生学者联谊会，当时他们办春晚，所以我也成为了他们的主持人。我想可能那也是后来跟小袁见到的那一面，也就在华大的这样一个学生活动中间，本来就一起过年，想大家一起开心，通过主持人的声音和形象把祝福还有把礼物，因为有抽奖，送到更多的观众朋友手中。后来跟小袁认识了以后，就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样一个平台上，跟平台也一起成长了将近3年多4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然后我发现我特别享受在舞台上面，当灯光打下来下面可以跟观众交流，因为你的话他们会鼓掌，他们会微笑，他们会反应，他们会点头，我特别享受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哎，可能这件事情是我擅长的，是我喜欢的，是我有热情去的，那我就应该把它继续做好。对，所以我现在就每次主持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提一些要求，比如说英语主持的话，英语发音、英语的笑话还有临场的反应，如果是中文主持的话，包括说背稿子，然后准确程度还有发音的吐字等等，就一步一步去提高。我真的很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我们苏小元台长，在西雅图的这么多年来给我很多的成长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主持的发展和我们电台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对吗台长，您觉得呢？
谢谢。那我们也非常荣幸啊，有紫薇有将近4年前加入我们中文电台，所以呢在就是也很多场合有紫薇出现，也相当于是代表了我们中文电台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也很感到骄傲。那我知道你也演出了叫《海外圣女》这个话剧啊，也到北京去参加演出了，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吗？
海外圣女是当时有一位叫做马雷的女士联系到我说，我们有一位华人撰写的，然后张欣女士撰写这个书，然后呢被改编成了话剧，讲的是三位在海外留学的比较高龄，可能30岁然后40岁50岁的三位女士在美国相亲的奇葩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去演一下？但我当时的本来的角色是旁白，旁白和主持人很像，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个很小的角色，我觉得没有问题，可以胜任。结果是到了加入剧组西雅图的海外圣女剧组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原来的这个角色金哲的扮演者因为要回家，然后可能不能继续演下去，所以我是临危受命，可能就是一个半月之前吧，演出一个半月之前得到这个角色。他们可能觉得因为金哲这样一个海外圣女的角色是女博士，然后年龄和身份跟我特别像，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所以临危受命了以后我去演。 后来大家给我四个字的评价叫做本色演出。
嗯，
我就心想这是贬我还是夸我呢，对吗？因为在那个里面金哲虽然是一个30岁出的女博士，但是她其实是个很单纯，然后对男女就是完全不懂，然后是个很淳朴完全不懂打扮，一心只管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个女博士。嗯，之后呢我们公演在西雅图演了2场，很好，大家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有些朋友啊，然后台长你们也去了啊，我们同事什么的，我觉得哎，祖维你还能演戏啊，我说哦，真的我还可以演戏啊。而且其中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金哲这个角色跟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预言未止，后来慢慢的吞吞吐吐告诉他你的爷爷去世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突然就傻在那儿了，然后所有的情绪积累起来的那种委屈不安然后难过突然一下爆发，然后在舞台上潸然泪下，然后爆发式的嚎叫。对，这是一场我觉得全剧的一个高潮之一吧。然后对演员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真的是真的熬嚎叫，然后真的流泪，然后比较需要有释放力，所以就这场戏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也是放飞自我的一个标志吧。你要在舞台上不顾形象的去声嘶呐喊。
嗯，
后来我们演完了以后，包括西雅图在内，洛杉矶剧组、马里兰剧组、纽约剧组，然后美国这各大剧组融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比较混搭的剧组。然后去年的8月份，在北京的海淀剧场连演了6场。
哎呀，那这个经历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当时好像是中国的乔莲和张欣女士联系说，你们这个海外剧组的话剧代表了和反映了海外的女性生活的一些状况，我们的国内观众非常有兴趣，能不能够请你们来演。所以当时他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5大剧组还有其实中国有海南剧组6大剧组凑在一起，从没很多人都没见过面儿。但是它一个好处呢，就是大概比如说我的角色是金哲，那各大剧组来的金哲他们其实角色的台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去磨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和很多的不同的3大女主角还有这种相亲男一起去搭很多的戏，需要在将近1天到2天的时间内熟悉对方，了解舞台，然后去演。我觉得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吧，那一周可以说基本上是为了演戏很早起来，然后可能11点钟还在那边去排，而且很紧，3天时间6场戏，我当时是演了4场，所以说很对体力上面、对脑力上面、对精神上面要求很大，我觉得像打了鸡血一样。然后当时我爸妈从湖南过来到北京，还有我的北京的同学啊，就也很多的人然后过来去看我演戏，所以每次我都是打着鸡血，因为我知道说不定在台下的某一个地方就有某双眼睛是来自我熟悉和认识我的人，所以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观众你得好好演。所以那段时间你想啊，天天哭然后要去演，然后演的要继续哭，就那种感觉。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大年初八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定于2017年2月4日大年初八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特邀知名演员、歌手、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主演吴敬贤，台湾知名民歌手金鹏，国内知名小提琴演员、歌手陈飞，国家一级大提琴家陈凯，
全国武术冠军李天元等参演，大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演出团体西雅图歌舞团、中国舞蹈学院等，以及知名歌手田乐乐、梁淑姿等都将登台演出。西雅图中文电台与声剧社也将奉献精彩的原创小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这很有意思啊。
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
那除了你主持还有演话剧，那还有电台的主持，那电台主持这个方面有难忘的故事呢，讲一讲。
嗯，特别有，我觉得比如说有一次咱们是去采访刘晓庆，因为刘晓庆来西雅图，他会演一个武则天的话剧，也是因为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的采访的关系，包括我、小云和竹子，我们派出了3人的这样一个采访团队，然后我们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架起了2大台机器直播，然后小袁那边您是用照相机，我跟竹子是用这个手机视频，然后一天全部跟踪，包括说在发布会到后来晚餐会，然后后来去表演的后台，你们当时有去，就我觉得去呈现了一个事件的全部发生情况，而且刘晓庆啊，他是多少人的偶像，虽然我觉得我个人不是那么的去迷他，但是我的家人然后承载着他们一代人的回忆，也是一个传奇女子，我觉得这是非常传奇的女子，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人物站在我面前，而且我们占据了发布会第一排的中间位置，所有的机器都对着他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真实的虚拟感，这样的人真的就在我们的面前跟我们聊他的人生吗？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去采访嘉宾看到了可能耳熟能详的名字后面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儿。同样的也是庞中华先生，你小时候有没有写过庞先生的书法硬笔？
听说过，
对吧？然后可能我们当时我们很多的同学啊朋友都是小的时候暑假都是一本本庞中华成长过来的，所以见到庞先生的时候，他是来华盛顿大学做一个讲座，然后我跟他联系，我说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知识节目的主持人左薇，我很想跟您，可不可以在您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访谈了解一下。对，所以当时庞先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特权，在正式活动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在旁边的教室里去采访他，那我的感觉就是书上的看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名字突然门一打开活生生的从你面前走过来了，而且庞先生很实在，他并不会觉得他书下了那么多然后那么有名就有什么偶像包袱，他跟我们讲起他矿山去采矿的时候的那种毛笔然后钢笔字然后打岔然后掉墨水沾到他自己一身，然后讲到那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老爷爷好可爱，然后他的老婆和女儿就在旁边，在我们采访旁边在关注着我们看我们，他老婆就一直充满爱意的眼神去看我们，然后还给他递递水，就我觉得哦，其实一个这么成功的书法家，他可能是书法之痴了，硬笔书法之痴，他的家人那么的在乎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他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奋斗。
还有吗？
你想听哪方面？
哎，好像你采访过吕思清。
哦，那也是对小袁当时您帮我介绍，然后吕思清先生是当时他来西雅图度假，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Helen 帮我们介绍了以后，就在 Bellevue Tower 上面采访到吕思清先生，因为当时做了采访的很多准备，我发现包括他的小提琴的获得奖项，然后表演的曲目，然后他也是梁祝这个版本在国内所谓演绎最好的第一人，我当时其实有点压力，因为我觉得他那么厉害，然后会不会有一种比较清高的范儿？然后发现跟他见面包括说握手以后他很真诚，然后你想问什么问题他就直接回答，没有任何的隔离，而且我当时握他的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人家可是不知道保了多少险的这个右手哈，我能握吗？然后忐忑不安的握手，结果他很大力，然后很真的去握我的手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家、音乐家很有这种平易近人的风范，而且他说话的时候，包括也说到， 他参与锻炼，参加工作，然后还有20多年的这种成长。他跟我讲，他发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分心，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让他去追求利益也好，然后去不那么认真锻炼，但是他在那么多年来，从开始练琴到现在，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小提琴，都人家那样的水平都可以都不在自己的成绩上面去睡大觉，还那么严于律己，我觉得很鼓励我。那像我们这样的小辈，我当时就觉得哇，真的应该去多向大师学习，他们都还可以那样，那我们不更应该去严于律己吗？
嗯，好，我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啊。我知道至少在西雅图紫薇是很有名气，知名度很高，那么有名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又是美女又是才女啊，大美女加大才女，应该是仰慕你的人很多啊。那么那么你的择偶标准是才华呢，还是财富呢，还是更看重的是哪一个方面？
嗯，其实我已经结婚了。
哎，
就我当时的择偶标准。
嗯，对对。
嗯，我觉得看重的第一呢，我需要他有担待，有责任感。然后第二，我需要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因为我个人我不喜欢无聊的生活、无聊的工作和无聊的人。那如果是另一半的话，你需要朝夕相处，一定要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同时我给他带来很多的快乐。然后第三的话，其实我有点外貌协会耶，就是从身高长相上，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得很舒服吧。所以其实这个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幸运没有成为大龄的剩女，就像演的海外剩女那个角色金哲一样，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认识，已经走过了10年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路程，彼此都变成了10年以后更好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哎，其实我也应该对他说声感谢，因为在我去主持节目也好，去采访也好，很多时候他都很支持我。然后他本身学摄影摄像，会告诉我哎，你这个站位不对，你的这个角度你没有对好光，他会给我这样一些提议，所以我觉得啊很赞。
嗯，好，我们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今天非常高兴紫薇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我想紫薇的经历呢，也是我们很多到美国来留学最后呢又能够留下来的一些海外学子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或者是可以做典范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紫薇，你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讲几句话，特别是还是在迷茫当中的一些学子啊，就是他们可能暂时看不到希望，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你是怎么在比较失意的时候度过来的？
谢谢小袁。那我觉得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路需要一步一步的走，哪怕就像是看到隧道的时候有很长很长一段黑黑的路，但是你总要看到有光亮的那一点，朝着一个目标，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走过去。我觉得5年前6年前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达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各方面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我也知道以后有很多的路要走，但我很相信把目标看得高远，同时把每一天的路一步一步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契合，在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希望，那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太差。那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可以跟大家互相的共勉，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进步。
好，那5年前你不能想象今天，那你今天能够想象5年之后吗？
想不到，但我希望是越来越好，我也相信会越来越好。
那你理想当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我理想当中，我可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去旅游，可以采访很多的人，然后把旅游的时候采访到的人和故事去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跟人交流，去玩，去旅游，然后采访，这一直是包括写书，一直是我理想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在朝着那个目标慢慢慢慢的努力。
好，讲得很好。那现在也应该是得益于现在这个时代，手机的时代，微信的时代，社交网络平台的时代啊。那么在这个时代你是不是可以 可以说是网络红人，或者说类似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想法对这样的时代？
对这个时代吗？
对对对，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是从这样一个看脸的网红，到靠知识的网红转型的时代。然后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因为科技的普及，每一个人都可以会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满足表达自己的欲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将涌动的时代。但是在一番一番的涌动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好的和精华的被存留起来，然后一些可能不那么积极的和糟粕的会被消磨下去，这会是一个百花齐放、万家争鸣的时代。
那我们也祝你在这个时代能够利用这个各种平台啊，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谢谢小袁，也希望我们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观众朋友们一起更加的进步。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如果各位对紫薇和他的经历有更多的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们中文电台联系。
也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是美国留学分享。
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拜拜。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